亲爱的家人们，早安！今天我们要来分享《列王记下》第十二章。这一章讲到约阿施王，特别讲到他修理圣殿的事情。这是在约阿施作王四十年当中记载最详细的一件事。当时圣殿已经建成一百多年了，又加上亚他利亚的破坏，年久失修。约阿施就决定修理圣殿。他先是让祭司们去向百姓收纳银子，可是祭司们却迟迟不肯动工来修理圣殿。约阿施王就越过祭司，让百姓自由奉献。自由奉献的钱，派王的书记和大祭司直接交给诚实可靠的工人，完成修殿的任务。然后这一章也交代了约阿施王的后半生，他像很多其他的王，有好的开始，但是没有好的结束。我们从他的身上也会得到一些的借鉴。好，那我们要开始分享今天的重点经文，《列王记下》第十二章一到十八节。耶户第七年，约阿施登基，在耶路撒冷作王四十年。他母亲名叫西比亚，是别示巴人。约阿施在祭司耶和耶大教训他的时候，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，百姓仍在那里献祭烧香。约阿施对众祭司说，凡奉到耶和华殿分别为圣之物所值通用的银子，或个人当纳的身价，或乐意奉到耶和华殿的银子，你们当从认识的人收了来，修理殿的一切破坏之处。无奈到了约阿施二十三年，祭司仍未修理殿的破坏之处。这里到了约阿施二十三年，那个时候约阿施是三十岁，征税呢可能已经进行了一年多，但修理的工程迟迟不能开始。我们看历代志下那边说的更多一些。约阿施招聚众祭司和利未人，让他们往犹大各城去，使以色列众人捐纳银子，每年可以用来修理神的殿。王要他们急速去办理这事，只是利未人没有急速办理。第七节，所以约阿施王招了大祭司耶和耶大和众祭司来，对他们说，你们怎么不修理殿的破坏之处呢？从今以后，你们不要从所认识的人再收银子，要将所收的交出来，修理殿的破坏之处。众祭司答应不再收百姓的银子，也不修理殿的破坏之处。这意思就是说，祭司们不用再征税了，也不用祭司们来修理圣殿了。于是第九节，祭司耶和耶大取了一个柜子，在柜盖上钻了一个窟窿，放于坛旁，在进耶和华殿的右边。守门的祭司将奉到耶和华殿的一切银子投在柜里。所以我们看到约阿施王不再让祭司去征税，而是改成让百姓自由奉献。这样做是非常正确的，因为无论是摩西建造会幕，还是大卫预备建殿，都不是强制的，而是让百姓自由奉献。我们的神向来不强求人的。哥林多后书九章七节说，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，不要作难，不要勉强，因为捐得乐意的是神所喜爱的。作为牧者，不能强求百姓奉献，奉献的人也要甘心乐意，因为 这代表奉献的人和神之间爱的关系是不能强求的。接下来我们看第十节，他们见柜里的银子多了，便叫王的书记和大祭司上来，将耶和华殿里的银子数算包起来，把所凭的银子交给督工的，就是耶和华殿里办事的人。他们把银子转交修理耶和华殿的木匠和工人，并瓦匠、石匠，又买木料和凿成的石头修理耶和华殿的破坏之处，以及修理殿的各样使用。但那奉到耶和华殿的银子没有用作耶和华殿里的银杯、蜡剪、碗、号和别样的金银器皿，乃将那银子交给督工的人修理耶和华的殿，且将银子交给办事的人，转交做工的人，不与他们算账，因为他们办事诚实。唯有赎愆祭、赎罪祭的银子没有奉到耶和华的殿，都归祭司。在这里我们看到自由奉献之后银子多起来，历代志下记载他们是欢欢喜喜地将银子投入柜中。其实整个国家百姓是乐意奉献侍奉神的，但是祭司却怠慢懒惰，没有办法完成应该执行的任务。约阿施因此决定亲自主持修理圣殿的事，让王的书记和大祭司亲自数点银子，把收取奉献的修殿的权利从祭司手中夺了过来，由王的书记和大祭司直接把银子交给办事的人和做工的人，完全不经过祭司。利未人本来是受过训练的属神的人，本来应该负责圣殿的修理工作，因为管理圣殿是他们终生的职责，可是他们却没有全心全意地去完成这项工作，反而下面做工的人办事诚实，非常可靠，不用跟他们算账，不用查钱是怎么用的，他们就能把事做好。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神的工作有时候会让虔诚的平信徒来担任，比圣职人员所做的更好。我们只要忠心，不论在什么样的位置上，神都可以用我们。不要因为我们没有受过训练，或者不在那个位置上，就以为不配。不要因此而拦阻了神，让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的贡献。神的工作需要每一个人去投入，与神一起同工。神乐意每一个人的参与。神要达成他的目的，他会使用忠心乐于奉献的人。神看重我们诚实和愿意的心，所以他可以越过不积极办事的祭司，而是直接使用普通的工人。这就是神做事的法则。我们看到圣经这里对修理圣殿的详细描述，说明神很重视他的殿。从募款到修理圣殿结束，我们看到神会用什么样的人，会掠过什么样的人。如果身在其位却不履行其职责，神就会越过他们。而被越过的人显然在这样神圣的修殿的工作上无份，而那些忠实可靠的下面的普通的工人会得到殊荣，被纪念。家人们，我们可以借由今天的经文审视一下我们现在身处在什么样的光景，神借着教会交给我们的任务，我们有没有忠实的去完成。不在乎我们的位置有多高，而在乎我们有没有忠心的把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做好，我们有没有做事诚实，没有贪心。这里特别说到不跟这些人工人来算账，因为他们做事诚实，显然这是神非常喜悦的，他们也被纪念。接下来我们看第十七到第十八节。那时 亚兰王哈薛上来攻打加特，攻取了就定义上来攻耶路撒冷。犹大王约阿施将他列祖犹大王约沙法、约兰、亚哈谢所分别为圣的物和自己所分别为圣的物，并耶和华殿与王宫府库里所有的金子都送给亚兰王哈薛，哈薛就不上耶路撒冷来了。我们看这时候的约阿施已经在跟随人去侍奉偶像，所以不但没有寻求神的拯救，反而根本不把神看在眼里。分别为圣的物是归给神的，却被约阿施随意支配，与王宫府库里所有的金子一起被用来打发敌人。关于约阿施王，在历代志下有讲的比较多。耶和耶大是一直在带领帮助约阿施的一个大祭司，他死了以后，约阿施就听从犹大的众首领，离弃耶和华他们列祖神的殿，去拜偶像。因他们这样的罪，神的愤怒就临到他们。但神呢，还是派祭司耶和耶大的儿子撒加利亚去警告他们，可是他们把撒加利亚用石头打死。历代志这样说，约阿施王不想念撒加利亚的父亲耶和耶大向自己所施的恩，杀了他的儿子。撒加利亚临死的时候说，愿耶和华鉴察深渊。一年之后，神来惩罚约阿施，让亚兰的一小队军兵战胜了犹大人的大军。然而约阿施得了重病，臣仆背叛他，在床上把他杀死，到最后他都没有能葬到列王的坟墓里。这就是约阿施的结局。那我们能从他的身上得到一些什么样的教训呢？我们看约阿施，他七岁登基，在祭司耶和耶大教训他的时候，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。但是当耶和耶大死了，他就没有了主心骨。在我看来，也许他是惧怕下面的首领，就跟着他们去拜假神，因为他一直也没有跟神有一个单独的亲密的关系。他身边的人好他就好，身边有不敬虔的首领，他就跟着他们去拜偶像。耶和耶大是一个祭司，然而他死了以后还可以葬在列王的坟墓里，可是约阿施他是王，却都没有能够葬在列王的坟墓里。他这么悲惨的结局真的是需要我们借鉴的。我们身边如果有一个好的属灵领袖，我们要顺服他的带领，但是不能只停留于此。我们不但要学习他身上好的品格，我们也要自己与神有一个直接的亲密的关系，要有跟神沟通的一个习惯。神有时派这样的敬虔的领袖来带领我们，我们不要只是满足于在听话的层面。顺服是很好，但是我们要学习他是怎么样跟神有亲密关系的，以至于在他不在的时候，我们能够去找神。从领袖带领这方面讲，领袖呢也应该注意不要让人太多的过于依赖你自己，听你的话就好。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，教他们自己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，才是最终的目的。要让他们学会跟随圣灵，让圣灵亲自带领，依靠神，神就会大大的提升他们的身量。当他们有了成熟的身量，就不会随流合污，也不会惧怕身边的人，有困难的时候就会依靠神，而不会像约阿施这样用钱来解决问题。亲爱的家人，你现在身边是不是有一个带领你、牧养你的领袖？你有为神给你这样的供应能感恩吗？ 你有以恩报恩吗？你有从他身上学到好的品格吗？你有透过他的带领学到如何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吗？试想当他不在的时候，你是否可以直接从神那边得到引导，而不是害怕周围的压力而屈服环境呢？我们教会非常注重品格恩赐的传承，同时也努力把我们都带到神的面前，通过内在生活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。下个月教会就要开始牧者们给我们的门训，让我们知道他们是怎么样跟神有连接的，并且呢，也叫我们跟神有一对一的亲密关系，以至于我们不会像约阿诗那样，只有在耶和耶大活着的时候才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。让我们把握教会给我们的机会，都能够踏上去。那总结今天我们所分享的，第一，就是我们要忠心地做神的工，不在乎我们身处什么样的位置，而是在乎我们是不是忠心可靠。如果我们怠慢神交给我们的事，像祭司们那样，我们终将会在神的工作中无份。但如果我们忠心可靠，做我们力所能及的，神也会用我们，也会纪念我们。第二点，我们要以约阿诗为借鉴，要看重属灵领袖的教导，并且学到如何像属灵领袖那样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，以至于当属灵领袖不在的时候，我们仍然可以做神要我们做的事。祝愿我们都能紧紧地与神相连，有长大成熟的身量，做讨神喜悦的事。阿们。